下面是焦点新闻。目前距离11月5号大选只是剩低一个月的时间，前总统川普礼拜六重返差点被刺杀的宾夕凡尼亚州巴特勒展开造势活动。川普说，正如我之前所说的，12个礼拜之前我们为美国挡了一颗子弹。他说，我们要求的只是每个人都出来投票，我们必须赢，我们不能够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国家。川普在演讲里面提到，他面对的是比外国对手更危险的内部敌人。他说，这个冷血的杀手想让我闭嘴，但他并不能够阻止我们的行动。在演讲中，川普将强大的盟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兼社交媒体 X 平台的所有者埃隆·马斯克请上台。这个是马斯克自7月13号公开支持川普以来首次参与他的竞选活动。马斯克在台上说，真正能够检验一个人品格的是他们在危机中的表现。他说，这场选举对川普来讲是必须赢的局面。他亦敦促群众尽量登记投票。当晚6点11分，亦就是7月13号枪手开枪的确切时间，川普呼吁大家默哀一分钟，随后响起了四次钟声。每一声钟声代表一名受害者，其中亦包括川普本人。川普的副总统候选人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J.D. 曼斯亦都上台话俾群众听，我哋要喺呢度讲，我哋唔能够被吓到，我哋唔能够被阻止。近期针对川普嘅暗杀企图一共有两次，7月13号系第一次，另外系9月15号，一名枪手喺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嘅川普高尔夫球场躲藏咗将近12个钟头，计划刺杀川普，但被提前在球场巡逻的美国特勤局特工阻止了。随着选举日临近，宾夕凡尼亚州已经成为这次大选的比较重要的州，两党候选人都希望能够提升在宾夕凡尼亚州的支持率和投票率。目前在能够决定选举结果的七大摇摆州中，贺锦丽在宾夕凡尼亚州、威斯康辛州、密西根州和内华达州领先，川普则是在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领先，但两个人的差距都在两个百分点内，其中五个州未超过一个百分点，这个令到11月5号的选举结果变得更加难测。极具破坏力的飓风海伦前脚刚刚走，佛罗里达州已经不得不为另一场飓风米尔顿的到来预做准备。气象学家预计，米尔顿将为该州带来可能危及生命的风暴潮、破坏性大风和暴雨。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在美东时间礼拜日下午两点发布的警报，风暴米尔顿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0英里。当时该风暴位于佛罗里达州坦帕西南偏西大约815英里的地方。国家飓风中心预测，米尔顿将在10月7号较晚的时候增强为三级飓风。根据预测，迈阿密、奥兰多和坦帕到这个礼拜四的降雨量将会达到4到8英寸，这个相当于迈阿密通常一个月的降雨量。奥兰多两个月的降雨量和坦帕三个月的降雨量。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礼拜日宣布，该州67个县中的51个县进入州紧急状态，高于前一日宣布的35个县。佛罗里达州应急管理部门负责人海文·格斯利礼拜日在和德桑蒂斯一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部门正在为201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疏散做准备。格斯利说， 我敦促佛罗里达州人现在就完成风暴准备工作，制定计划，我强烈建议你们撤离。德桑蒂斯说，目前预计飓风将于礼拜三下午五点左右在皮尼拉斯县的马德拉海滩地区登陆，但他补充说，风暴的路径还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发生变化。德桑蒂斯表示，预计米尔顿在登陆的时候将是一场大型飓风，而这场风暴潮的破坏性可能比海伦在佛罗里达州北部大湾地区登陆时的四级飓风更具破坏性。他亦呼吁民众及早了解你的疏散区域。德桑蒂斯说，佛罗里达州的很多社区将实行自愿和强制疏散。如果你在佛罗里达州西海岸的象壁岛，就需要做好可能被要求疏散的准备。礼拜六，《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讲，遭到入侵的美国宽频系统供应商包括 Verizon、 威瑞森通讯公司、美国电话和电报公司 AT&T 和流明科技公司，而遭到黑客入侵的是这些电讯公司和美国联邦政府进行法院授权的监听和信息拦截合作的网络基础设施。而且中共黑客可能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面一直得以自由进出这些系统。报道说，其他的网络通讯信息可能亦被黑客侵入了。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讲，中共黑客此举有可能是为了获取大数据或进行网络攻击，而被黑客侵入的系统是用于配合美国联邦政府根据法院授权进行刑事或国家安全方面调查的相关国内通讯信息。消息人士说，调查人员目前仍然在度对这次网络攻击的规模、黑客浏览的内容以及外泄资料的程度进行进一步调查，但目前无办法确认涉及美国在海外进行情报监控的系统是否亦一样遭到入侵。上个月，美国执法部门曾经挫败另一个名为亚麻台风的中共主要黑客机构的网络攻击企图。这个黑客组织被控侵袭拥有200,000+个伺服器、相机和各种消费电子器材的网络系统。今年2月，美国政府宣布成功瓦解另一个受到中共政府资助名为福特台风的中国黑客组织使用恶意软件潜伏藏身在美国通讯、交通和水利等重要基础设施的企图。华尔街日报引述一位知情人士的话讲，美国政府认为这次黑客入侵事件的严重程度历来少见，并且有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5号在113年国庆晚会在台北活动的演讲里面说，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号刚刚过完75岁生日，再过几日中华民国就要过113岁生日，因此就年纪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反倒是中华民国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5岁以上民众的祖国。国际媒体对赖清德的祖国论表达高度关注，英国卫报更以台湾总统说中国大陆并非祖国，因为中华民国更悠久为题报道。中共外交部及国台办至到截稿之前仲未回应赖清德的演讲，微博上的相关影片则是被迅速删除。根据台湾国防部7号公布共军在台海外围的最新动态显示，从6号清晨6点至7号清晨，共侦获中共军机27架次，军舰6艘，其中19架次中共军机跨越台湾海峡中线，进入台湾北、 中部以及西南空域。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蔡奕如7号话，中共只能够用共机扰台，用武力侵犯台湾来恫吓台湾人民，这样的做法只是更加不利两岸关系发展。我们都希望在和平对等对话之下来进行两岸交流，但是中共一再宣称台湾是他的领土，并持续对台湾民攻武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一国庆前夕再次说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中华民国成立于19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号成立。在今年5月20号台湾总统就职演讲里面，赖清德曾经向中共当局呼吁，希望中共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并重申蔡英文任期内提出的四个坚持，其中就涉及两岸互不隶属框架。赖清德在就任总统将近100日的时候，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还指出，中共要并吞台湾，其实亦不是为了领土的完整。如果真的是为了领土的完整，他为什么不拿回俄罗斯占有的爱辉条约所签落的那些土地呢？他侵略台湾的目的在哪里呢？就是想要改变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在西太平洋或在国际上成就他的霸权。赖清德将于中华民国国庆10月10号发表国庆祝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一周年来，中东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个礼拜六在一段影片声明说，以色列正在七条战线上捍卫自己，抵御敌人。这些敌人包括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加沙的哈马斯、也门的胡塞武装、约旦河西岸的恐怖分子，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什叶派民兵组织。内塔尼亚胡说，我们亦正在这里和伊朗作战，伊朗上个礼拜直接向以色列发射了200多枚弹道导弹，并且是这场针对以色列的七条战线的幕后黑手。以色列还反驳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的言论。内塔尼亚胡说，在以色列和伊朗领导的野蛮势力作战之际，所有文明国家都应该坚定地站在以色列的一边。但马克龙总统和其他西方领导人现在却呼吁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他们太可耻了。内塔尼亚胡说，伊朗是否对真主党、胡塞武装、哈马斯及其代理人实施武器禁运呢？当然没有，这三个组织都得到德克兰的支持，并构成反对以色列抵抗轴心的一部分。在以色列总理发表了上述言论之后，法国重申对以色列的支持。法国总统府礼拜日在声明里面保证法国不会允许伊朗或其代理人攻击以色列。总统府办公室澄清说，马克龙认为迫切需要防止中东地区局势升级，包括在加沙地区立即停火。在这个背景下，总统呼吁停止向以色列运输用于加沙战争的武器。内塔尼亚胡说，他正在履行他的承诺，改变以色列北部和黎巴嫩之间的力量平衡。在提到加沙的时候，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有权利保卫自己，并且将不会忘记在加沙的101名人质，我们将全力以赴将他们带回家。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